各位同修，我们呢，今天继续讲心中自有净土。心就是一个净土，心存净土，一念弥陀跟弥陀世界完全的感应。心存净土，一切山河大地全在自性中。为什么说一切山河大地全在自性中呢？因为啊，我们自心静的时候，我们智慧就开展出来了。我们智慧开展出来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无论是为人处事、教育子女，在事业、在情感、在自己的休闲生活，每一个方面呢，我们都会自自然然地展现出一片好景出来。所以我们说，山河大地全入法王身。所以你读经典的时候，常常强调说山河大地全入法王身。你以为说这山河大地大概是指的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全入法王身，其实是你自信中里头山河大地全入法王身，是你内心里头所想的心想事成，是你内心里头一切自在，是你家里圆满幸福。所以呢，自然而然的，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福得福，求慧得慧。有人就讲了，说郑老师啊，我内心里头一直在求，都要求一个男孩，就是求不到。你怎么说求男得男呢？我说经典上明明白白的。因为你内心里头没有男孩女孩的区别，所以所求皆难。因为你内心里头没有男孩女孩的分别心，所以所求皆女。所以你知道全入法王身一点都不假，而不是说你要以色身来求，以音声来求，这是不对的。我们心中的自信净土能够真正的展露出来，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很珍贵呢？到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会觉得它越珍贵。随着你的人生的历练越多，你会感觉到你的事业跟你的心是完全融合为一体的。你的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生活的一切。你带不走这里的一切，但是呢，却在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心自信呢，全部都显现在极乐世界里头。就好像这么说吧，你在这里呢，并不是需要把这个钱带到美国去，而是你把钱存在银行里头，你不是带钱去，你是带了一张支票去，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要珍惜自信净土。我们上个礼拜呢讲自信净土，就提到了净化自己的关门。那么所谓净化自己、净化自信净土的关门呢，是指说我们如何来观，如何用我们自己的眼来看，用心来想，然后成就净土，那叫做四念处。这四念处呢，我们谈到了观身不净的问题。我们知道观身不净呢，并不是一般人所谈的，只有说用白骨观、不净观，看着说，哎呀，这个身体里头，就是皮包的里头都是血啊，都是脓啊。你这样看看久了，当然也可以看出一片功夫出来了，但是那个功夫看完了，你只能够是一片消极了。当然了，如果你内心里头想着，哎呀，感情发生问题了，师父讲了说，哎呀，你可以用白骨观来看，这么漂亮的这个阴茎的小生，也只不过最后一个骷髅，这么样子的这个漂亮的小姐，最后也只不过是骷髅。你可能看完了以后，确实把这个自信可能看开了，可是等你在看开那个时候，你就要当心。你看开这件事情呢，却同时呢堕入一个无际空里头，你自己奇异的地方发挥不出来的，这就是障碍。所以你不能用这样子的关门来关，这样不够的。 不是这个关门错误，而是那只是权宜的一个关门而已，而不是全部的。关身不净的意思呢，是这个身本身就是一个不净的结合体，那个净不是干净不干净，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一个势力，是一个没有平静下来，是一个不平衡的这个结合体。正因为它是不平衡的，所以会讲气化，正因为它是不平衡的，所以有很多的疾病，正因为它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正因为它是不平衡的，内心里头就有很多的这种弱点，比如说像不安啦、恐惧啦，这就是观身不净。观身不净这个观念，这个佛学里头这么重要的观念，千万不要把它弄错，只是说一个不净观来看我们的躯体，这样是很狭隘的，这个是不够的。第二个呢，给各位提到的是谈观受是苦，我们谈到了所有的感受的本身是个苦的来源，不信你试试看好了。如果你很喜欢吃辣的，那么你越吃呢，你就越辣，辣到最后呢，那个辣会把你辣出病来，所以受是苦。你喜欢，有的人喜欢喝酒，酗酒，那么这个酒喝起来很好，但是呢，每天喝多了，日子久了喝多了，他酒精中毒了，观受是苦。那是躯体的受，是观受之苦。有的人讲啊，说哎呀，我多么希望这个有冷气啊，你在冷气房里头久了以后，你身体的皮肤的调节温度的功能啊，都慢慢都会受到影响。观受是苦啊，不能一味的去享受。我记得以前啊，一个月偶尔鸭子生了蛋了、那是三四十年前了。如果有一个蛋呢、那里面要把那个萝卜干呢、拌得差不多几乎看不到蛋了，那要很好的功夫啊，才可以把它煎成一整块的，否则就散掉了。然后起来又要把它剁成好几块，每一个小孩子只能分到这一块，那一天算是家菜呢。哎，那个萝卜干就已经很好吃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吃的是吃甜啊蜜，就是甜啊本汉鸡甜本啊，番薯签啊，这个签子饭，有时候没有的话只有吃番薯。有一天如果吃一个焖料饭啊，哎呀，那个饭多香啊！那现在你看吧，有多少父母亲呢，担心他的小孩子饭吃不下，你要他知道什么东西都试过了，他没有，最后呢，他说便当菜做不出来，全菜市场里头的菜啊都想光了，走遍了，就是做不出一个便当菜出来。你看这奇怪吧，这是观受啊，是苦，你那个嘴巴一受多了，苦就来了。所以苦这件事情并不是拼命的去享受，那么你就没有苦，所以你享受的东西，那么你随着那个东西产生了迟钝状态的时候，就又想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所以观受是苦，受本身也有不断的享受的意思，还有占有的意思，所以要观受是苦。整天只想着自己累积财物，那么这个呢会观受是苦。我们在上周提到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今天我们接着要谈观心无常的问题。你要看你的心是无常的，佛法这么说，儒家也这么说，人心为伪啊，道心为伪啊，只有唯精唯一永止觉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掌握它。所以观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要掌握到心是无常的。怎么说心是无常的呢？你看看好了，有的人就讲说，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成功。 对，这是鼓励人家的话，但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也未必是对的。为什么？心是无常的。你一说他很认真，他就一定成功，不见得。为什么？变数并不是只有那个认真而已啊。你只认真，如果你没有慧性，你有慧性，如果你没有戒律，如果你有戒律又没有精进，那你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我们常常讲，只要你认真，包你成功。人生只有一个认真，不以为然。为什么？心的变化的变数太多了，不是你呢，像瞎子摸象一样，看了其中的一个因素，就以为他就可以掌握一切，这是掌握不了的。心是变化无穷的，而且是无穷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的运作跟智慧的开展，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观心是无常的。那事业成功的人呢，你说你认真就可以成功，不尽然。你认真了以后，有我们讲啊，说有的人呢，认真了以后，他的知识广博啦，对，他广博啦，每天投注很多的时间，那也对啦。他慢慢的学习了很多经营的手腕，做生意做得很好，手腕很好啊。成功了没有呢？没有成功。你注意看，无常，这个不只是数据无常，人的心也无常，不是你用一个限定性的东西就可以把这个心完全训练出来的。净土的自信，净土的意思就是要让你这个心完全能够展现那一份觉性，自己可以去调整它。如果你能看出心的无常，那你就必须要去修净土，因为只有修净土的时候能够感受它这个心理的变化无常，跟外界环境之间无常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能有一个觉性出来了，这个觉性呢，自己能够调整它了。就好像你划一个船，这个划船呢，你划了，诶，你觉得偏走了，你有一个觉性感觉到它偏走了，你又划一下，诶，它又偏回来了，诶，偏过去一点呢，又划回来，这个能力叫觉性，而不是你拼命划就行了。你拼命划，它是撞墙啊，撞山啊，撞到岸上去啊，不是说你手艺很好就行了，不对，你乱划一起也不行。还有，你看你划到哪里去？你如果划到那漩涡里头去的时候，它就在你打转。如果大漩涡的话，嘿，你还船还在那个地方，可能就承受不了。所以我们讲啊，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有一份决心，而这个决心呢，就是在没有成见、没有一个死的东西把你框框框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是静的，是静的，是有慧性的。所以我们知道观心，如果你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训练你的心，说有什么方法，而这把这个方法呢，把它扩大成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就好像你最后是削足去侍女一样，是不对的，绝对不是削足侍女的方法来的。所以心是无常的，我们看说吧，我们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自信心，但你不能讲说只要你有信心就行了，对不对？但也不是讲信心不重要，我们讲说一个人呢，你要勤于学习，勤于学习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勤得太过火了，每天都在开夜车，那也不行了。所以那这个地方看的这个观心无常呢，就要讲到这一个，是一个无常讯息的变化，世事无常，所以心本身是活的，那个活的心就是觉性，那个觉性就是佛性，它就是成佛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一念呢是迷的，是执的，我们的佛没有了，佛就没有了，佛性就被障碍掉了，成佛很难啊。为什么？因为眼睛一闭的时候啊，任何境界现前啊，你脱离不了它，马上被拖走了。家里的人拼命在那将诵经念佛，通通送给白云苍狗了，送给白云蓝天了，你得不到，很难得得到。境界出现，你跟着走了，听都听不到，可能连听想听的意愿也没有了。所以关心这个无常的变化，要回过头来看， 就是你自己要一个决心才行。怎么样决心？我们说自信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训练这个信心。那么好，有的人说这个信心怎么训练，他说你从小的成功慢慢的做到大的成功，就可以建立信心了。那好，一个人在他的某一段时间内，如果他成功了是70件，70%成功了，他失败的那有30%不成功。可是有的人呢，他是专看那个不成功的，所以他就失掉了信心。为什么？他觉得我最近失败，我有几次失败，他老看那个失败的，所以他就失掉信心。有的人呢，他就看那个成功的，他就又建立了信心。即使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呢，有的人呢，他在成功上去看他自己，所以他建立了成功；也有人在失败里头去看他自己，所以他失败。心是无常的。一个有决心的人呢，是他是这样，他是避免错误，勇于改正，他并不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去挑，而是他懂得去避免那个错误，勇于去做改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它不是信心的问题呀，而是我如何去看待它的问题。在学校里头，我常常给我的学生们这么讲，说你一定要留意，小孩子呢，你将来出去当老师了，你碰到小孩子啊，你不可能给小孩子100%通通都是成功的经验，一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座的做父母亲的人也要有这种认识，孩子没有绝对成功的，也没有绝对通通都失败的，一定是呢成败参半。就是考第一名的那个人呢，在别的地方他一样有失败，在别的地方可能失败，比如说体能啊、应对进退啦、做家事啦，他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做得很好的。那么就看他是有没有决心。什么叫决心呢？就是他能真正的产生智慧去检讨他自己、改进他自己，避免他的缺点重新出现，就这件事情才是真正建立信心之道，而不是你要有自信啊。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孩子，你说你要有信心，你不能输掉信心。他本来就没有信心才来找你的，你跟他讲你要有信心，就好像说那个人很穷没有东西吃，你跟他讲说你要有东西吃，那他还来找你做什么？那找你没有用。但是这个心是变化无常的，你一定要在他变化无常里头点对了，让他一念醒觉了，他看到在这个无常里头，他看到了无常运作的整个无常运作的现象，事事也是无常的。正因为是无常的，他必须常常去查看那无常的变迁，然后在无常里头找出一个自己能适应的方法。那一个找出适应的东西是他的智慧，去回应整个环境变迁的是他的智慧，是他的决心。正因为是如此，他不断的在尝试与错误里头，他不断的在使他的经验不断的重新的重组与改进，那个使他的经验不断重组的力量就是慧心了，就是那个无常的心。这个无常的心它并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呀。所以心是无常的，很容易被欲望牵着走；心是无常的，它同时也有很大的慧心，时时刻刻可以散发出光芒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关心无常，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我们教小孩子说，你这个工艺作品做出来，你跟他讲说你这个工艺值70分，就把它发成鸡蛋发回去了。我们说我们并没有教小孩子去做心智的成长，我们应该找他来，你这个雕塑的作品呢、啊？我们看呢、啊，那个头啊，跟身体的比例啊，不能协调。 他的神韵呢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个佛的慈悲的那个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再把它改一改，愿意不愿意再来尝试尝试，有没有可能纠正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一个不善于引导孩子开会的老师或父母，就是拿来看看，哎，这个不行，我看你不行，我看你没有这方面的才华，那这就完了。他就根本没有掌握到人心无常，你要他无常就值得你去开启他，其真正的并不是恒常固定的，他无常也很容易被东西拉走，那就要教他的慧性才行，是观心是无常。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我父亲到山上去开山，这个一大片山呢、啊，要把那树砍下来，砍伐森林啊，然后才可以种植橘子树啊。再过几年，那个树杆呢都烂了，然后才可以种番薯、种生姜。那一棵树啊。有的呢像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要把它锯断，小树那是简单的，有的树这么大呢必须爬上去把那个枝锯断，剩下一个大的头，它才不会产生树荫，你种树就种果树就种不起来了。这么大的树要把它锯断是要讲技巧的，一定要有技巧，要让它倒到哪一个方向去，要会锯才行，否则还会压到自己，把自己压扁了，那要有技巧，但这不算什么，教一教你就会了。我学到什么，身上呢一定要带一个磨锯子的那个锉子，磨锯子的那个锉刀，而且呢也一定要带一个小的刀石。为什么？小的树杆是一刀下去就可以把它弄断了，但是你那个刀如果很钝的话，砍下去还会跳回来，不止跳回来，跳回来的时候这个皮啊还会被它震破，所以那个刀要利才行。锯子呢当然要快才行，所以这个锯子呢是锯一锯以后呢，那么要把它拿下来，就在当场那个地方就把它镶在一个木头上，然后就开始要把它磨，这个锯齿要把它磨好。这个磨好锯齿呢，就我父亲就这样告诉我了。大概啊，锯子是要不断的磨，人的心也要不断的磨。一个人学什么东西要不断的磨练才行。你要不要学做生意啊？我说我不想学做生意。我父亲做水果生意，我说我不想，但是不行，你不去做也不行，要去磨。所以常常要去做生意，你就会喜欢做了。所以我之所以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意，就是像磨锯子一样，这样磨磨出进气出来，没有说天生的我就喜欢去卖水果，卖水果我都不喜欢呢。哎，最后也卖出一点兴趣来了，看到人对不对，微笑三分对不对，哎，解释两分对不对，那么欠他买再两分，他是差不多买的。所以要磨练，什么事情要磨练，心呢是无常的，所以你要各种磨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工作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历练的环境，对一个人心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心呢就像我们的路一样，人家讲说路是走出来的，路是问出来的，这个无常的心呢是也是走出来的。路哪有本来就有路的，是一定要去走出来的。尤其是到那个去爬山的话呢，走那个没有人走过的路，那你更觉得路是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路是走出来的，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走。如果你不愿意去走，你这个心就永远是停在那个地方，你就开展不开来。同样的，你对一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看你怎么去看，是用决心来看它呢，还是用迷信来看它。迷呢就是执着堕落，决心呢 就是使自己醒觉成长。所以迷跟觉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你就拿病这件事情来说吧，哪一个人不生病？大病小病不同，是不是？但是呢，有的人真的他天生身体是比较好，他病痛很少，有的人病痛很多，有的人呢偶尔有意外的一个大病。礼拜三吧，华视新闻杂志访问李远哲先生，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了这个华视新闻杂志，就问李远哲先生，就提到说他在高一的时候曾过生过一场病，所以呢必须强迫在家里呢休息一个月。他说那个月呢是生病了，但是呢他自己检讨的也很多，所以他收获很多，病反而对他是一种转捩点，对人生的认识很深。这个呢就是他在无常讯息里头所看到的是光明面呢、啊。可是有的人呢一病了以后呢就消极了，不行，以后不能太用功，以后呢学校的工的这种活动不要多参加，所以这里也限制起来，那里就限制起来，最后他就没有办法成长了。我曾经读过这个松下幸之助的有关于他自己的传记之类的书籍呢，他自己提到他自己说他从小就多病，一辈子都多病，而且呢常常病的呢他稍微多工作一会儿呢就会咳个不停，有时候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自己也想自己哎，总是可能会死，他稍微好一点以后呢就觉得大概不至于吧，又工作了。可是日子久了以后，他是学会了说如何伺候病，有病嘛就伺候他，不要太过分，但是呢跟他唯一我做朋友，好好的伺候他就是了。但你也不能不工作，要好好的去工作，不要太理他，但你要懂得伺候他，这个是很美妙的一种说法。他说啊，他一直病到50岁，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日本呢经济非常的凋敝的状态，就说不工作公司就要倒闭，所以拼命的工作。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身体开始长胖了，身体开始好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工作使你啊打起精神来啊，精神好起来。病呢也可以看你怎么观点来看它。有些人稍微有一点病，哎呦，保护的不得了，拼命的吃进补哦，补到最后呢，可能重金属都吃太多了。有这种病的，有的人说生病了、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整天在家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乡有一位年比我年纪大，大概。有个总个7、8岁左右的，他呢结了婚，身体就不太好。他家里人哦都是炖东西给他吃，他是很早上山，很早做事情的。乡下人，你既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又不上山去，那你要做什么呢？但我看到他是觉得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看他脸都是瘦瘦白白的，也没有什么工作。后来。我发觉他很惨，好像很穷，连三餐都不济。太太呢去工作，他还是不能工作。但是当时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说，他似乎跟人家讲的东西都在，只要他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能听到他跟人家谈话，他都在谈病。谈他有多虚弱，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得出来，我说他很惨，他好像病的并不是只有病而已，我看他已经是一个废物了。人呢、啊，只要老是想着那个病，而且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的时候，大概那个人就差不多了，那病呢，永远很可能会吞噬他，这个人。最后身体很坏就死掉了，我觉得很可惜。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像这样的人活得很可惜。人的心呢既然是多变的，那么你看钱你要小心， 你每天活着都在赚钱呢、啊，要看钱的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把钱当作是目的，然后牢牢的抓住钱，你就不懂得关心无常的道理。你的心是无常的，你并不是只有为钱而活。其实你要知道，你的整个的生活的素质的提高，是各方面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成长，这才是真正的成长，是多面性的，而不是只有一面性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到所谓观心无常的道理才行。但是这个如果就我们心的成长面来讲是无常的，它是一个觉性，那我们就应该多方面的去历练。如果就我们内心里头很容易被种种的欲望成见把我们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必须要好好的守一些戒律，自己要交朋友要小心，自己生活的环境要小心，自己要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最起码的，特别是在做人上，那么在这个阿弥陀经里头呢，特别讲到了你必须要修习三福，觉智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针对你修行这个层面而谈的。这一本经呢，是佛陀称信之极谈呐、啊，就是他主动的、很高兴的这样讲的这一部经，提到了修三福的事情。第一福呢，就是依者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修十善业在我们前面几讲里头曾经，特别是上一个礼拜谈这个观身不净的时候特别谈的。一个人呢能够讲懂得孝养父母，侍奉师长，那尊重长者，培养一个人的仁慈心是很重要的。这个慈心不杀我上个礼拜也提过了，跟整个的十善业是融合在一起的。千万别这么想，你不要以为说你只吃了素了就叫做不杀啊，内心里头的慈悲，对于别人的关怀啊，人跟人之间不要对立嗔恨，这种慈心呢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自己之所从出，也就是自己的父母亲，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是结了这个生的因缘从那里来的。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讲，因为他是你的根源，父母亲是你的所从出，你千万呢一定要对他孝顺。孝跟顺并不是他讲什么东西你就听什么东西，不是，不要去忤逆他，这是很重要的。对他抚养好是很重要的，不要去对他呢这个谈话讲摸给，这个很重要的。你特别是对父母亲犯了嗔这个毒的时候，以后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到了以后一辈子快要结束那段时间，会有很深的不安。特别是对父母亲不养，法律都不容许啊，何况说你在那个那一念要往生那一念，他怎么容许你过去呢？所以不是阎罗王来审判你啊，而是你自己当时的境界就现前，说啊，那件事情我没有做，我内心里面有几分亏欠，就是那几分亏欠把你拉住的。所以一定要孝顺，要护着他们吧。所以很多人以为讲说这个孝顺的问题呀、啊，这个似乎是一个道德戒律的问题。我看孝顺的问题呢，是一个智慧成长的问题，是一个整个心理平衡的问题，是一个成佛的问题。因为在我的不少的经验里头啊，我曾经看过愁眉苦脸的人跟我讨论到说，我啊现在非常的不安，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看到我自己的父母亲出现。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当时他在晚年的时候没有对他好， 所以我常常讲，我说那不算什么，那是你亏欠，你内心里头现在觉得不安，所以你产生了白日梦，夜间睡觉的时候也产了夜间的梦，所以都是毒头啊，你意识里头的毒头出来的。你这个事情不要把它看得目前这样情形，你一定要好好的要想办法要修净土，好好的去给你的父母亲做做超度的工作吧。是不是超度了就能解决呢？再生的时候不养，等到子欲养的时候亲不待，那个时候接下去呢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了。那时候内心里头啊，就像刮风，整天刮着自己的这一棵内心的这一棵树啊，那棵树是我们的智慧啊，智慧树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那个风啊是很强烈的啊，那个风是业力之风啊，一定要当心这种事情。对父母亲的孝顺，也就是慈悲爱的问题，透过我们心理学的观点来谈呢，真正对父母亲的爱呢，应该怎么样子来爱呢？第一个，你要关心你的父母亲，关心他，关心他的身心，关心他的健康，关心他的心灵，是不是太孤独了？要关心他。关心的意思就是我心里头常常有他，要关心。有时候我们虽然不是住在一起，你要打打电话，他怎么了？如果住在父亲住在一起那是最好，我就说无论如何要把父母亲把他弄得住在那个附近，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看父母亲，很容易，太方便了，这叫方便法门了。能住在那个附近多好，能看到父母亲多高兴，他需要你给他一点协助的时候很容易就到，自己忙的时候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互相的支援，兄弟都住在附近，这个是住的安排。有的人这么讲啊，说不行，我结婚了以后离我的父母亲远远的，离我的公婆远远的。我知道好多人结婚的时候，这个当人家新媳妇儿的人啊，第一个条件就讲啊，就跟他先生讲啊，最好我们走得远远的，看老人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啊，以后你想去抱着他都唯恐不及哦，会来不及哦，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呢，最孝敬这件事情是要先去关心。第二个呢，必须要对他负责，你对他讲一句话，处理一件事情要负责。老人家血压高了，你买补品给他补，补的结果会怎么样，你要负一点责任的，是不是？哎，你给他讲几句，你跟他应声讲的那么大声的责备他，把他弄得气呼呼的，脑充血了，你要负责的。所以这个要对他负责，负责的意思，时时刻刻积极面来讲，是我愿意帮助他，伸出手来，我愿意扶持他，帮助他叫负责。要尊重他，尊敬他，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寂寞，也有老人家回想过去曾经光彩过的那一份眷恋，所以呢，他吃饭吃完了，突然间又想起来了，我当时13岁的时候就会赚钱给你父亲。他还没有讲完，才我当时13岁才要讲下去而已，你就不要讲了，你已经讲多少次了，不给他讲，所以这叫不尊重啊。不尊重，也要有知识，对老人家要了解，他要有知识，这是孝顺啊。一个人呢，要从孝顺，从慈悲侍奉师长，其实也是一种孝顺，恭敬之心，这是第一。第二呢，受持三皈，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都已经皈依他，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具足众戒，你不要有多少戒，有那五戒也就够了。那五戒呢，你要把它倒过来，每一个戒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戒杀是为了培养爱心跟慈悲，戒道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恬淡，使自己更轻松， 所以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那飞得更快。戒淫呢，是为了使自己呢不会太凝重，淫欲会把人醉下来的，所以戒淫呢就是要培养自己身心的一种这种调和，那就是戒淫。戒饮酒呢，就要培养自己的清醒能力，不要去依赖药物。戒妄语呢，就是要培养自己，使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跟平静的心，不惹是生非，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啊。你把五戒看得很难行，你就觉得障碍；你把五戒看得抓到很重要的核心，那么你至少掌握了多分戒吧。所以千万不要，很多人我想到五戒呢，我就想到了我怎么可能吃素呢，那就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五戒通通不要了。我说不，你就把这件事情摆开了，那其余的你好好去办吧。有一天呢，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佛菩萨会来帮助你，不要吃荤的。为什么？有一天血压高了，佛菩萨会来告诉你，你还是少吃它好了，他来帮助你呢。第三呢，就是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经典，劝进行者，这个呢是发菩提心，发真正的智慧力行之心，深信因果，要有真正的身心跟信心，要肯自己呢去诵读大圣经典，劝进行者，行者劝进所有的同修啊，大家共同努力啊。我想今天你来啦，参加我们今这个讲堂的一些活动，你是来劝进行者，你不是来这里听，就是来这里得到一些佛法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不是的，你是来这里劝进行者，你来劝我啊，你也来劝大家共襄盛举啊，这就是劝进行者。我呢也在这里也是劝进行者，我们只是一个讲一个听不同而已，但是我们功德都无量。所以我们师父常常这么讲啊，你来坐在那里听这件事情，功德无量。法师上堂说法，功德一样无量，都是功德无量的。所以那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你修行了佛法，就能真正的在这里明因果，从大圣经典的读诵里头，让自己呢日新又新，修这三福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修这三福呢，主要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无常的心可以不断的成长，而不会被外来的一个力量把我们牵动走了，叫观心无常。禅到了观心无常，我们呢在净土的行门里头啊，有一部经叫做《观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呢，当然是大圣经典。我想在座《观无量寿经》听过师父的《观经》的，都知道这部经太好了。那《观经》呢，特别讲在这讲这十六观的时候呢，这个观门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心是无常的。所以你要用十六观来系住它，因为你的心是要不断成长的，所以你要用十六观同时来启发它。所以那十六观里头，同时呢，它是表意表法的，表意表法。另外一方面呢，它同时呢是系住你的心，让你不会无常而被牵着走的。所以在十六观里头呢，你观成就了以后，你的内心里头变成构筑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讲说，他是 constructionism，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他透过你的心建构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你的心，这个是表示，表示就是四修的部分，这是表示。但是这个十六关里头的每一关呢，就是观无量寿经这个关呢、啊，不是机关那个关呢、啊，这个关呢，每一关，它都代表了一个法义，代表了一个智慧，所以呢，它同时是表法也表义。在四法界里头，它因为对付的要对峙我们这个无常的变化的心，所以观经这一部经就是要给你的心整个重新组合建构起来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给你的心，在你的心中让你永远牢牢的念着阿弥陀佛的时候，同时呢又念着这个极乐世界。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十六经里头观日表西方表方向，但是也表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一份光彩，那个并不刺眼的，但是像遍地黄金的这个世界，这个璀璨的世界，那个是极乐世界的色相，也代表着极乐世界往西的标的方向是一个西，那个西呢也代表着生命的圆满以及终了要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从东方起来的，入于西方，而这个太阳本身又代表着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光明面，也代表我们能量的来源，也代表我们的法性毗卢遮那佛，叫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个